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有唱到这一个内容了哈。啊，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再来读一次来。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哈。啊，我想在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迎向崭新的未来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真的我们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从百科全诗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将近2000个分类以上的谈到有关于害怕、有关于恐惧的这些事情。当我们谈到害怕、恐惧，有些事情是我们非常知道的，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知道的恐惧、害怕，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比较特别，我们比较少听到的。譬如说有一些广场的恐惧症，有听过吗？就是看到广场很多人的时候呢，啊，你就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还有一种相反的怎么样，就是密闭式的恐惧症。我这个时候是我在以前在家庭协谈中心的时候，有一个个案非常的明显的一个症状，他恐惧，他只要有这个密闭的东西他就会恐惧。特别是他谈到说，每一次当他要去坐公车的时候，一进到巴士的时候，他门一关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坐几站他就想要跳出去，就想要破那个窗户。所以说每次一站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中间到西体，他必须要下来2-3次。像这个就是密闭式的恐惧症。还有一种叫做飞行的恐惧症，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杨超有没有？杨超有没有飞行恐惧症？没有。飞行员的哈，然后呢，我想其他的人坐飞机的话，甚至坐他的飞机也会有恐惧的感觉哈。很多人对最高的恐惧，这些都有。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一种的这个恐惧是什么？是从改变而来的恐惧。很多的改变我们会很喜欢的，啊，譬如说我们这个买新房子、搬新家，喜不喜欢？啊，不喜欢了。我就是说，哇，如果我的话，我会非常喜欢。好 ，iPhone 4变成 iPhone 6，会不会喜欢？感谢主啊！你们移民到纽西兰，会不会喜欢？喜欢哈，像这样的一个变迁，我们都会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些变迁，可能我们不是很喜欢的哈，啊，甚至于我们会想要逃避的，甚至于我们会想要这个跟他抗拒的。有一些东西很不喜欢他的领导这个改变，譬如说我们最亲爱的、所爱的人离开我们，这样的一个变化，喜不喜欢？不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遗失了，也是不喜欢的哈。这样的东西呢，像这些事情都是在整个改变当中，有许多时候很多是我们喜欢的，很多是我们不喜欢的。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就是说面对这样的，怎么样处理这些改变所带来的压力。当你需要放下一些旧有的东西、原来的东西，然后必须要抓住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学习、新的科技的时候，我想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碰到一种转变型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带来的压力。那么我想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三种的改变，当它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跟焦虑。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三个主要的压力跟焦虑的来源是从哪里来，我们也要谈到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不得不的或是说没有办法去逃避的这个转变当中的压力，我们从神那个地方，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解放。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压力的有三种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第一个改变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发生的越来越快。阿妹吗？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越来越快，科技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生活的步调就越来越快，只有一个发生的越来越慢的，你知道什么东西吧？死亡啊，死亡。你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呢，人的寿命也越来越延长的，越来越延长的。其他很多事情，几乎所有的事情快的，然后加紧这个脚步，很多事情都很快加速的这样一个发生。各位还记得1776年的7月4号的时候，那时候英国的国王乔治国王，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因为要经过几个礼拜之后，他才知道在美国的殖民地已经发生政变，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宣布了独立宣言，已经宣布要从英国能够独立出来。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现在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乔治国王他在几分钟里面他就可以知道这个消息，而且全世界都可以知道这个消息。我们看到许多人会感觉到说速度越快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我记得是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从高雄坐这个火车到台北的时候，我必须要坐8-9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车程，可是现在有高铁高速铁路，速度是1小时3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哇，你坐起来很爽很舒服的，很快感的，很有快感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你也同时发现一件事情，当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对一件事情的专注，你要看得清楚那件事情好像就不容易了。很多事情这样过的时候，你自己看你坐那个高铁的时候，一次过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定睛看清楚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快速的一个所带来的另外一件这样的一个附带品。这样的东西其实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的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每一个人脚步越来越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容易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很多事你就这样过去这样过去，速度太快了太快了，导致于你很多事情就模糊不清，就因为这个样子会产生我们的压力跟焦虑，这是从改变过来的。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每一个决定都会越来越复杂的，每一个决定变成复杂的，甚至于说那些最简单的决定呢，也会变成很复杂。这个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科技呢，就是科技连接在一起，很多这个因为科技，所以说把很多事情连接在一起，而且这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的一个世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在纽西兰南半球，可能这个发生的决定因素是在北半球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称它叫什么？我们称它叫做蝴蝶效应。什么叫做蝴蝶效应？这是有一个气象学家，这个 Lawrence 他所提出来的，美国这个气象学家所提出来，他说在巴西的一只蝴蝶震动它的翅膀的时候，会引起在美国德州的龙卷风。可以想象得到吗？怎么发生的？他说当它震动翅膀的时候，会对于这个整个这个空气的系统会有一些的影响，然后这个微薄的微弱的气流会影响它周边的气流，这边周边的气流会影响到它的周边的气流，就这样子一直滚一直滚，一件很小的事情会影响到最后变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蝴蝶效应。今天科技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很多事情的发生在这个地方的发生可能不是因为这里的，你知道北韩在攻击南韩的时候，炮轰南韩的时候，这件事情会影响股市的，会影响股票啊，全世界的股票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生命的整个越来越复杂，决定越来越困难的原因，乃是因为选择太多。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买牙刷很简单，牙刷就是只有一个品牌，一两个品牌，我到那个 grocery 里面就去买，然后买到的时候，哇，就是不用太多选择。你知道现在牙刷 哦，有数十种的这样一个选择，还不包括颜色哦，还不包括那个饼哦，那个形状哦，都不包括，你有好四十种可以去选择的。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就不晓得往哪选择哪一个，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选择，包括我们的选择，哦，我们的这个电脑。手机也是这样，有选择性的太多的啊，甚至你在你选择你要买车子的时候，要买房子的时候，那更是要找专家了。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选择太多的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压力跟焦虑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第三个会影响我们改变的，就是价值观一直都在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对的有的人可能说是他是错的，错的呢有的人说是对的，甚至于有的人说没有所谓的对错，甚至于有的人说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各位，每次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很想问他说，那你讲这一句话是不是绝对的啊？哎，那时候我们讲的太绝对的时候呢，那就变成了很绝对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好像没有一样东西听起来，每一样东西听起来都有道理的，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准则。但是呢，没有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记号。当事情发生越来越快，当决定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当我们把过去社会的家庭的一些啊支撑的这些价值观，然后被直到一旁，然后我们的整个价值观在翻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活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代里面。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啊，有一本书《第三波》，有看过举手。这一本书是一个未来学的一个学家哈，叫做 Ivan Toffler， 他所写的。这个人他讲到说，有一句话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当人们处在日新月异的变迁当中，人们会需要所谓稳定的小岛。什么是稳定的小岛？就是我们需要生命当中不改变的事物。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在寻找这件事情，当我们面对了21世纪的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拥有某些事情，是我们可以说，我知道虽然周遭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是确定的，我可以依赖这些事情来过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寻求的，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东西吗？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吗？圣经说，有三件事情是永远不变的，是我们可以永远去依靠的。第一件是什么？就是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我们在神学上的说法叫做神的永恒不变，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永远存在，神他始终永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神永远不变呢？是不是因为他不会，或者是他不愿意变，或者是他自己本身他有他的坚持，他就不想变？我想都不是这些原因。神之所以不变，是永远不变的，乃是他是一个完美的，他没有办法，他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不好。所以说我们他就没有那种所谓的需要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今天一个人他如果是完美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更好跟更坏，他始终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变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神的永恒的存在，他的永远不改变，神自己本身不改变。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单单耶和华不改变这还不够哦，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更欣慰的一件事情，我们继续来看，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神他的不改变，再加上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相信这是一个哇，让我们听了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神创造的你就是为着爱你，而且他对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是持续的，是始终如一的。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无论你觉得你的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你自我感觉不好， 今天不管是你感受得到神或是感受不到神，今天不管是你亲近神或者是你远离神，今天不管是你做对的事情或者是做错的事情，神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阿们吗？神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的，神不会停止爱你。跟你隔壁讲说，神不会停止爱你。这个跟人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人是一个非常喜怒无常的，我们爱然后又不爱，我们热情然后又冷漠。我想这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经常会碰到的。我曾经碰到一个这个爱情长跑的，8年9年的时间终于结婚了，结婚了3年4年之后呢，我听到他的太太说，其实我的丈夫，不是我想嫁的那一位啊。各位早就说嘛，对不对，到了结婚了恋爱了7、8年的时候，然后到结婚之后说，那个不是我要的男人啊。各位，这个就是人经常会在感情上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他们的关系上两个人是好友是知己，这样一个情况，为着一句话，为着一个小小的利害关系，两个人反面成仇，这个在我们社会当中经常会看到的。所以说人这种样子，就是因为人就是人嘛，人际本身它的有限，人没有办法，有时候你想要爱，甚至你会讲出伤害到你最想要最爱的人，你对他讲出最伤害的话，有没有可能？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人的感情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完全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难怪圣经中的诗人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一次，来，一起来，求你照着你那不变的爱来拯救我。神的爱是不变的，所以说他的那个不变的爱，就是不管在这21世纪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来信靠他，因为他不会停止对你的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练的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晚上你睡觉之前，当你在上到床上的时候，你感觉到说你可以充满信心的这样说，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的神不会说我今天不爱你的，他不会这样讲的。或许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婚姻当中可能会碰到这个情形，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好的，可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可能今天晚上爱，明天就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神对你的爱是永远的，你知道这样一个永远的爱，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锚，抛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锚，这种充满变化的时代当中给我们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力量。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依赖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它是超越时间，也超越持久不变的永恒的。神的话语它是不会凋谢的，它永远都是新鲜的。神的话语不会 out of date， 它不会这个过期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书里面，就是圣经它遭受到最多的批评，最多的论断，焚烧，还有这个禁止。哇，你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你看到，但是很有意思的，越是这样做，圣经发展的越多，印制的越多。它尽管我们现在在读的是2000年前3000年前，今天我们读它的时候，仍然跟你我的生活有息息相关。这个就是圣经它伟大，它的一个宝贝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跟话语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你知道在这个社会变迁，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单单一个科学的教科书，它在写完的时候经过3、4年把它写成的教科书，当它要出版的时候，我告诉你里面的很多内容需要改变哦，已经改变了，可是3、4年前所写出来的，经过3、4年之后出版的时候，就在那一时刻可能有很多内容需要改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这些科技，这些人说的话都会有改变的。记得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个太空人啊，这个太空人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他说这个是 Aaron Shepherd， 他有一个记者就问他的时候，他说在太空旅行的时候，你会依赖些什么东西？他的回答，他的回应非常的经典，他说我依赖的是神不改变的定力。哎呀，这句话太棒了，太棒了，神设立了宇宙的这样的一个法则，物理啦、化学啦，所有这些科技的东西都是在研究这些法则，都是在研究这些法则怎么样来运行的。今天如果你从一个高楼30层的高楼你跳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想以前看那个卡通影片看太多的哦，这个小飞侠有没有哦，就飞啊飞啊飞啊飞啊，像飞侠就这样子飞啊，你不会像这样子的，你会怎么样？你一飞出来之后，你跳出来之后怎么样啊？你就往下掉，然后死掉哦，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你看到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把一些化学的原料，你把一些盐酸啊，把东西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放在你的眼睛，我告诉你，你不会死掉，你会瞎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你所做的事情违反的那样的自然的法则。宇宙的法则的时候，那你就会不是法则会本身会受到什么伤害，而是你会自己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同样的，今天神不只是在宇宙当中有这些自然的法则，神仍然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的人的生活当中有定下的他的道德的法则，有定下的他的这些属灵的法则。这些法则呢，如此为着要来保护我们的，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益处的。当你打破这些法则的时候呢，你将会自己为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你就会有很多的压力啦，你会有焦虑啦，你会有忧虑啦，你会有罪疚感啦，甚至跟人的关系会破坏，会有一些不好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违反了道德的法则，违反了这个属灵的法则。所以说当这个社会呢，如果我们都愿意遵循这些法则的时候呢，整个社会我相信它的病态会减少到非常的大。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说，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在这个地方在说什么？他说如果你想要盖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房子，你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地基啊，把这个盖在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基础上，那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房子，才能够稳固。各位，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我们在路上，我们在街道可能会看到建筑的时候，这个叫做桩基础。这个桩基础你看跟一根的这个桩，它做什么？这个是特别在一些土质比较疏松的比较软的地方，或者是你的建筑需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的时候，你必须要打桩。所以这个打桩是什么？这个打桩是让你这个本来这个上面的表层的土质是很疏松的，你打桩的时候会打桩到中密土层，你打桩的时候会打桩到岩盘层。当你的这个桩打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这个房子才能够稳定下来。我想这样的一个法则，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真实。今天你想要建造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一个稳固的，有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的时候，而且能够经得起21世纪各样的转变所带来的压力的时候，那你最好把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基础就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因为那个就是你的生命的这个岩盘层。这个地方当你的把生命，你的把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建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永不动摇，你就永不改变。我们知道 其实啊，有一些影响很有影响力的这些理论啊、学说啦、心理学啦，或者是一些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一些政治的这个辩论啦、很多的这个言论哈，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许多时候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去信服的，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确信的。今天讲这样，明天讲那样，没有办法，唯有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所以说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想要降低你生命的压力，想要提升你自己本身的自信心，那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背诵圣经，就是要背诵经文。你知道当你发生很多时候，当你正需要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经不在旁边，你知道吗？啊，比如说当你跟你先生吵架的时候啊，当你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当你跟你的孩子有矛盾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圣经经常在旁边吗？不会。圣经如果在旁边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是到的时候你才拿出来的，不是的啊。今天你碰到诱惑，金钱的诱惑、色情的诱惑、不道德的诱惑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你有圣经在旁边吗？很少在那个时候你会有圣经，即使在那个时候有圣经的时候，你也不晓得翻到哪里去了，你也不晓得怎么翻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背诵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圣经的东西你必须要把它背诵进去的时候，你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一些不能够确定甚至我们不相信的东西，我们看到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看电视里面的报道，我们花多少时间看新闻报道，很多东西我们很多时间我们花在那个地方。各位，我要鼓励你花更多的时间在那些不能改变的真理的上面，对你的生命的建造会有绝对的帮助。因为那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而且能够建造出任何能够成功、能够有更重大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说我要挑战你们一件事情，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这个礼拜开始的时候，你们一个礼拜背一节的经文，如果没有办法一个礼拜的话，一个月也可以啦，一个月背一个经文，你看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能够背多少经文。这些经文如果你把它背起来的时候，对你的生命会有相当大的帮助。你知道耶稣他自己本身也背圣经，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你看耶稣他出来的时候，从约旦河受洗出来的时候就到旷野去啊，然后就受这个撒旦魔鬼的试炼，每次试炼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因为经上说，有没有？因为圣经说他没有在那地方，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攻击，这个诱惑来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迷你型的这个旧约圣经来看一下，找一下。我告诉你，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找不到的，真的。你如果那个东西的话，你就把它背起来的时候，你随时，哇，很有意思的。我很喜欢看那一段圣经节，三次这个魔鬼对他的诱惑，权力的诱惑，各方面的诱惑，耶稣就一句话挡过去。他不是用自己的话，他用圣经的话。今天如果耶稣不背诵圣经的话，他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抵挡撒旦魔鬼对他的诱惑。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来要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一个永远不变我们可以依靠的事情是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再来重新把它到下面一下，到第三点，神对我的生命的目的是永远不变的。神对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的讲义里面好，神对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就让我们能够充满信心的，因为神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因为神自己本身跟世人不一样，他绝对不会后悔的。神做一件事情他绝对不会后悔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段经文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非常的安慰，因为 在你出生之前，神对你的生命就有一个计划，就有一个目的，而且不管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做了什么事情，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跟神对你生命的这个命定。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对神的这个生命，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跟命定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个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可能会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可以错过神对我的生命的目的吗？跟你可不可以讲说，绝对可以。再讲一次，绝对可以。阿们。当你错过，你可能错过生命当中神对你的计划，事实上千千万万人，我可以说上亿的人，他们错过了神对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这个可能性是什么？这个可能发生是因为或许我们疏忽了神对我们的计划，或许我们骄傲，我们想要走自己的路，不希望能够神来干预我们的生活，或许是我们自己本身不听话，不顺服，叛逆，懒惰，所以说我们错过了神对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他从来就没有成就过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我想这是一个悲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从来不会强迫我们去走在他的道路上，去走在他的旨意上，因为这完全是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当我们愿意跟神选择说，主耶稣啊，我要你成为我的主人，我要选择活在你对我的命定跟计划中的时候，唯有当我们愿意做这样选择，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在神的计划当中。第二个问题可能我们会问的是什么？就是在我浪费了多年的生命之后，我还可以回归到神的道路吗？还不可以？跟你隔壁讲说，绝对可以。你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道路上。这个圣经节告诉我们说，上主的策划永远长存，他的旨意万代不变。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生命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对你的计划，神对你的心意，神对你的目的是永远不改变的。或许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说，啊，牧师啊，你不晓得，我三年前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挫败，我五年前曾经做了一件不可见人的事情，犯了一件很大的事错误，我在十年前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你不知道的而已。但是我要跟你说，不论今到现在为止，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神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你。不论你的生命当中过去做了什么样最愚蠢的决定，神也从来没有放弃你。神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备案，也没有任何的存档，阿们吗？对你过去的这件事情，神不会存档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说第三个，这个会带来第三个问题，那么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愚蠢的错误要怎么办？我们曾经犯的这些错误我们要怎么办？我想这些很多人在问的这个问题，神怎么样还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完成他对我生命当中的这个计划？有一次经文，这一处的经文可以说能够解决，能够来解开这样的一个奥秘。让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地方我很喜欢，你把万事画起来，万事就是包括好事情，包括不好的事情。神没有说把好事互相效力，没有，他说万事包括你不好的事。神也没有说万事都是好事，都是美善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邪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 不完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说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只要你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就能够为你来效力，能够来成就一些你让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他能够从邪恶当中能够带出他的美善，他能够来十字架上能够从这个十字架来带出到一个使人的复活。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神，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能够把我们的痛苦改变成有生产力的，改变成能够对我们生命有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我要问你们，请问这一个圣经节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这句话是对每一个人说的吗？是不是对每一个人说的？是的，举手。好，还有没有？跟你隔壁讲说，不是啦。这一句话是给谁的？是给谁？爱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神要做神的爱，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日头照怎么样？好人也在坏人，鱼也不会只有下在这个坏人的身上哦。这好人他也会，这个都是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公平的，是爱是永不变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当你要让万事能够互相效力的时候，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先决的条件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爱神，你要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当你跟神说，神啊，主耶稣，我愿意归属于你，我要把我的生命当中所有的碎片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你生命当中的这些碎片，然后把它重新组合，成为一个超过你能够所求所想的那样的美丽的图画。这个从后面很多的见证，特别在生命的很多的见证哦，真的是我们看到像晨曦会的创始人，台湾的创始人哦，他就这个样子吸毒，过去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黑暗的生命，可是他现在的生命重新神重新跟他编制，重新组合，成为很多吸毒人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只要你把生命的碎片给他，只要你跟神说，神啊我爱你，只要跟神说，神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你看神怎么样把这些碎片重新组合，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想一想，你生命当中让你感觉到失望的事情，或者是让你感觉到你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马上你的脑海里面可能出现某一个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这个事情，然后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懊悔，你就觉得很伤心。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神早就已经，而且神在整个因为爱你，让你能够成长，让你对你有益处，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神有办法，他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正在编织的他自己本身。虽然你犯了错，可是不影响神对你的命定。神仍然在他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他仍然在重新编织的一个新的他的一个对你的生命当中的计划跟目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伟大奇妙的真神。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甚至于是别人刻意或者无意对我们的伤害，或者是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做的愚蠢的这个决定，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就是说，让我们神能够把这些东西，万事这些东西就变成一个美好的事情，良善的事情。这个听起来好像非常令人没有办法去相信是真的哈。跟你隔壁讲说，但是这是真的啦，神对你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管你的经历了什么事情，不管你做对的事情或是做错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再一次来回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他会从这一些当中来带出美善。今天你在害怕什么？当你想到未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你一想到的时候，你的胃肠就纠结起来，哇，你就没有办法面对，就整个就紧张起来了。为什么你不跟大卫一样这么做？大卫怎么说？ 他说我倚靠神，必不怎么样惧怕。他不只是说到这里而已，然后他接着说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你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地心，其中的水虽然横空翻转，山虽因海战而战夺，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不晓得2015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这些永不改变，神永不改变的爱上，建造在神永不改变的话语当中，建造在神对我们的生命永不改变的目的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处理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重大的压力跟改变。圣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今天我们的生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虽然这个世界的变迁很大，但是倚靠耶和华的人他就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充满信心的来面对未来，其实这跟 ABC 一样非常的简单。请跟你隔壁讲说 ABC 就是我们教会的简称啊。A 是什么 Auckland， B 是什么 Banner， C 是什么 Church， Auckland Banner Church， 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今天赋予这三个字新的意义。 A 叫什么 Accept God's love， B 叫什么 Believe God's word， C 叫什么 Commit to God's purpose in your life。 这三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接受了神的爱，相信神的话语，委身在神对你生命当中的目的的时候，各位，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所需要的一切，你只需要能够去爱，接受神的爱，相信神的话语，委身在神对你的生命的目的上，你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免除你生命当中许多不必要的因着改变而产生的焦虑，产生的你就在你的生命中就像那一句话所讲的，就像锡安山一样，你是永不动摇的生命。好不好？把我们的眼睛来闭起来，我们想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变化多端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很多事情让我们没有觉得不可靠，让我们觉得没有那种安定安全的感觉。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这个不晓得怎么样来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有依靠。但是今天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仍然还有永不改变的东西，这个世界神的爱永不改变，这个世界神的话语永不改变，这个世界神对你的生命的计划跟命定永不改变。如果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即使在这个变化多端的这样一个世界世代里面，你仍然能够找到一个避风港，你能不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引领。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来依靠神。各位，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可能你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个世代当中，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充实，更有安定感，更有那种依靠。可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你很想能够得到这些东西，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确立的时候，好不好？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来引导我的一生，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刚刚如果你跟我做同样的祷告，我要感谢你，你已经跟耶稣有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 你能够享受在它里面刚才我们讲的这三个永不改变的这些事情上。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